让我们现在一起的来读神的话语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就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一直看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七，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的话，你就听我念，好吧？我是用新译本在念的，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一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当兵的不让事物前身，为了使那招兵的人喜欢。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到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赏果实。你要想想我的话，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炎热的夏天，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相当舒服的地方，我们能够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以为你说给我们的这一个自由，能够毫无恐惧的在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用你的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了你话语之后，也求你每一天加力量给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实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当我有机会在国内做培训的时候，那在那边上课，那一般来说学生大概都是在20左右，那我们尽量的就是把学生的人数放在25。那这个人数呢，对上课特别是教课的老师是蛮好的，用于比较容易来管理，然后也能够有上课的时候有不少的一些的互动，所以我一般都蛮喜欢的，就是说我希望人数不要超过25以上的。那不久前，大概有三个多礼拜，那有一位刚从国内回来的一个老师就跟他谈到，那我今年要去的那个培训的地点，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一个教会的系统啊，他们在最近的这半年来，大概已经有30%的聚会的地方都被打有冲击。然后他就提到了，他说你这次去的话，你要准备一下，大概会有60学生。我说怎么搞的啊？跟我们以前就是大概2-3个月前谈的好像很不一样，那时候就大概有20多学生，怎么会有60？然后他说这一个教会啊，这一个教会的系统，因为现在经常遭遇到不同的冲击，所以他们特别的在加强下一代传道人的训练。那所以他说这一次的培训，他们就特别的就增加了大概有20多学生，而且呢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是他们这个教会系统的下一代的全职的同工。当我听到之后，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教会在最近遭遇到近年来少有的一些的逼迫，一些的打压或者是冲击。那他们除了要关注这一些之外，他们自己的那个生存，但是他们仍然是挂虑到教会的明天，怎么样用尽的方式，怎么样将神守住这一个福音，这一个真理，不单是守住，而且想尽的办法怎么样把它传递到下一代。最近在美国这边的一个叫做今日基督教的刊物上，看到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如果我现在记得不错的话，它是指说2040年在美国的基督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面孔。那这个题目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就是20年、30年、40年之后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我还没时间看这篇文章的内容，但是我时常会感觉到，将来教会的面孔，包括这一个教会将来的面孔，往往是在乎今日的信徒的那个信念，和我们怎么样在将我们的信仰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信仰的这个生活化。你要看将来的话，那你首先就要看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今日我们在许多的教会里，不论是在国内的也好，或者在这边的也好，你会看见很多的信徒，我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那种的满足。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在问的啊，我能够得到什么？然后这一个教会能够帮我什么？我们就开始对神话语的忽略了。然后当我们面对了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当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社会，包括特别在我们在北美生活的，我相信不单只是北美，是不是在各地方都是？那如果我们熟悉香港的最近的情况，你会发现社会越来有严重的两极化，然后同时也看见有很多在生活在困境的里面，特别在我们这一个这国家。也特别在我们这一周，德州，你有看见许多无助的难民，然后同时你也会发现，往往教会该说话的时候却是沉默无言。如果这种的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教会会不会越来的越被边缘化？教会已经是在被边缘化了，会不会这一个现象会越来的严重？当我们面对这种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我们时常要问的，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当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在今年年初开始在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有四个吩咐或者四个命令，那你就主要的是说，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我这一个因为福音被囚做监牢的为羞耻。然后他又对提摩太说：“你要好好的保护这一个曾经交托给你的这一个福音、这一个真理、这一个正道。”他又说：“你要靠圣灵，你要依靠圣灵。”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了有四个你要不要，在那里提醒提摩太要注意的。然后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然后对上一次，保罗又在那里告诉提摩太。他说：“你看，阿里舍佛多么的冒险，特别来找我，到罗马这个监牢里面来找我。他找到了我，他在那里帮助我，他在那里扶持我，能够使我的心灵在那种低沉的处境里面，我能够得到更新。”所以保罗在说：“提摩太呀，你不要怕，然后你要刚强，你要像阿里舍佛那一样的。”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二章。然后，当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继续的这一个思维，在那里劝告提摩太说：“你要刚强，提摩太，你不要怕。”当然，从这一些的劝告的里面，大概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记得，提摩太的一些的特点，是不是？如果提摩太像保罗一样的话，保罗不会在那里说：“提摩太，你不要怕，提摩太啊，你要刚强。”就是因为提摩太做不到，所以保罗在重复的在那里提醒他。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有三个很特别的字句，就是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那我们前一次的讲到，就是在3月份，我们是用那个不要、要作为我们这个信息的主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的是用这个应当、应当、应当。从这一个的角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短短的七节的经文里，我们会大家一起的来探索一个的真理。这一个真理就是讲到神要将他的这个福音、这一个正确的道理、这一个真理，要在哪里要传给后代，不是单单你有了就停在你这里。不，神的想到是要如何的把它传到更远。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信徒有一个责任，要在那里看守住、看守、保护这一个的真理。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的就来看看，这一个守护，这一个保护，这一个的传递，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一种的口号呢，还是怎么样的很实际的，能够在你和我今天的生命里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在这里，我们会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在这一个的第一个的应当，第一个的应当是在第一节，保罗说：“所以我儿啊，他你看见保罗跟提摩太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说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然后这句话，如果你跟第一章的第九跟十节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是这样的说：今天你在这里服侍，都是因为神很早以前对你的拣选，神呼召了你，使你有今天的这一个的地位，不是因为你的功德，不是因为你提摩太比别人更加的优秀，不是的，这一切怎么样？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提摩太，你是在神的恩典的下面的生活，你的这个服侍也都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保罗在这里就好像用了一句话，他在那里说，他说神的恩典怎么样，像空气一样的在我们的四周围，他的恩典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的，是你和我离开不了的。当你和我看我们今天所在的光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或者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结论就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一个口头语，开口闭口就是神的恩典，不，乃是真的体会到，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像空气一样的，是我们离开不了的，是在那里跟着我们的。我们在哪里，这一个恩典就是在那里包围着我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在神的恩典，不是你和我要去做的事情。神的恩典就像空气一样的，就是在你我的身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能够刚强了。提摩太，你是可以刚强的，你不要软弱下去，你要站起来，你能够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如果你将恩典这个观念把它除掉的话，我们所有的留下来的就是一个教条主义，是不是？你要怎么样？你要做这，你要刚强，你要站立得稳。如果你在讲这样的一种的信息的话，无论你在哪里讲。你在哪一个教会？你去哪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你去任何的一个清真寺的庙，或者你去一个佛教徒拜拜的地方，你讲这些话，他们都是非常的欢迎，说你讲的对，我们今天就需要这种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刚强，让我们不要怕，能够站立得稳，是不是？但是我们真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真能够刚强不怕的话，乃是都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神的那个恩典的里面。既然你和我是生活在这一个恩典里面，那我们就需要问的是第二个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你既然在这个恩典的里面的生活，那又怎么样？然后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这里的第二个应当。第一个的应当就是我们要在恩典的里面能够刚强。现在的这个应当，这里是说，你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所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是能够不要以福音为耻，你是能够不害怕。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就是你要将你从前所听的，你要一个一个的把它传下去。我相信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做过门徒训练的话，如果你们有去任何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大概就会用这段的圣经， 你仔细地看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所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给别人的人。在这一句话里面，你看见有四个世代，世代的人，是不是？那这是我们做门徒训练我们都很喜欢用的，我们领受了，然后我们要教给别人，然后这一个人他又要教给别人，这个人又要教导给别人。那在一句话里面你看见有世代。当然今天我们不再用很多的时间来解开这一句的话，但是只是想透过这一句话让我们记得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一个劝告是在那里反映耶稣的那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28章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然后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终结。这是耶稣临走的时候，临离开世界的时候给门徒们的一个吩咐，一个使命。然后这一个使命给了门徒几十年之后，然后保罗就在那里告诉提摩太说，我从耶稣那里我领受了这一个启示，我领受了这一个真理，那现在我已经交托了给你了。所以提摩太啊，你要刚强，你要靠着神的这个恩典，把这一我交托给你的真理你要好好的把它守住，你要把它保护，你不要让这些混乱的这些假教师混乱这一个真理，不要让这些假的教导来冲淡这一个真理，然后你要将这个真理要传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他又要把这个真理这个信息又要继续的传下去。所以提摩太因为这一个原因，所以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因为我坐了牢监牢所以你在那里感觉到羞耻你就不敢了，然后你就沉默无言，这个真理来到你这里就停在你这里了。当然就算这一个真理真的停留在提摩太这里的话，就算提摩太感觉到羞耻沉默了，他不讲了，因为他怕，是不是？就算保罗多次的提醒他，但等一下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后的一句话也是，他说我要提醒你，你要把它记住，是不是？就算他沉默了怎么样，神还是会用其他的人将这一个真理继续的把它传递出去的。同样也是，如果你跟我为了因为羞耻的缘故我们在那里沉默，该讲的时候我们不讲，我们在那里不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别人的话，这个福音就会停留在你这里也会停留在我这里了，是不是？不错，从某一个程度就停在我你和我这里，但是我们还是会相信神会用其他的人把这个福音把它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就算你们不起来称赞我怎么样，石头也会在那里称赞，在那里赞美我。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里主要的提到是你和我都要谦卑的在那里，我们要成为神话语的这一个学生，因为这一个话，神的这个话是没有错误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那最高的那一个权威，是一个真理，说要将一切的教导一切的教义都要以这一个真理为那一个的标准。真理的这个真理的权威不是单单停留在我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我来到教会，好，这一个真理就在那里影响了我，不是单单如此的，不是单单说我相信这个真理，我靠了它我能够得救，并且也要让这一个真理在我的言行里面都来约束我，就是不是单单我的信仰我的信心这个层面这个真理在那里控制我，也包括我如何讲话我如何为人都要让他来约束我，在那里控制我，这是你和我要好好的守住这一个真理。 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年轻的牧师，那时候大概40多岁，他在Michigan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都是年轻人。每个周末那边的聚会人数大概是7000到10000人左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爱是赢的》，Love Wins， 赢的。然后这本书里面就挑战了许多传统的天堂跟地狱的观念，因此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争论和辩论。同时在同一个的时候，在休斯顿的星期五的报纸，在宗教那版的那一部分有篇文章在介绍一本书，如果没有菩萨，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那这个作者他说，只有一位上帝，这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上帝是在不同的宗教里面都在彰显他的作为。然后他就继续的说，佛教徒不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但是并不等于基督徒不能够在那里操练佛教的一些的礼仪，好像佛教的打坐、默想等等。当你听见这一些的教导的时候，你要体会到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当你在听，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因为资讯的发达，电脑的方便，你真的是每一天你都被不同的教义在那里冲击你。但是你不要因为人说啊，在圣经里怎么讲，所以都是就是真的，不是的，你们会有错误的。在20跟21世纪，我们经常看见了教会为了要使福音真理可以更加迎合我们的社会文化，我们往往会做许多的调整，是不是？我相信如果大家熟悉国内的情况的时候，你经常最近这一年来，从去年开始，你经常的听说什么要调整基督教的信仰，这里面包括了在5年之内他们要做圣经要做些的修改，他们要有自己的一些的注释，目的是什么？为的使他能够更加迎合中国的文情。在面书上有一篇的报道，在河南的有一个教会，这个是三自的就是政府接受承认的一个教会。现在许多地方的牧师的讲道都先要给上面的人要看一下，他看什么？他就是看你里面会不会有太多的宗教意义在里面。如果太多的宗教的味道在里面，他要把它修改。那因此你要讲的是什么？你要把宗教的味道把它冲淡，你要加些其他的，要迎合这一个跟这个社会和我们的文化是要能够吻合的。为了要能够更加的叫福音能够传，然后能够迎合适合这一个文化，我们往往就在那里牺牲了真理。我这一个刚才稍微的断掉了一下。好，你就会在那里牺牲真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在那里讲？如果我在教会里面讲到，我经常在那里讲地狱的话，谁会来听？如果我经常讲一些大家不一定最喜欢的，讲到生命的圣洁，讲到婚姻的神圣，我们会说有些人不喜欢，他们可能就不来教会了。为了要叫人能够来教会，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就在那里调整，在那里修改，为的是要迎合他们的口味。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慢慢的就把真理也在那里牺牲掉了，就没有所谓的绝对了。你有这种看法，很有意思，不错。你呢？好，你有另外的一个看法，是不是？好，这一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好好的保护着这一个真道。当然，你要保护的话，你一定需要知道这个真道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主日学，有老师在教，你要好好的抓住这些的机会来听。来学习，让你知道你要守住的是什么。不然的话，人家进来了，把你的所相信都是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的话， 慢慢慢慢，你都不知道你在相信什么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要保护的，就神那一个无错误的道，他的话语，我们要传递的。然后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三个应当。身为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尽所能，靠着恩典克服这些传递这一个真理的困难。当然，要传递、要保护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对提摩太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所以他需要被提醒。你和我是否也是一样呢？也是不容易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熟悉教会的，一些教会传福音的工具叫做三福。好，你在那里，你参加这个三福的探访队的时候，有很多被探访的人，他们会出于礼貌在欢迎我们，是不是？他们也往往出于礼貌，他就听你讲福音，甚至呢，因为你来了也不好意思拒绝你，也就跟你一起的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然后觉得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听说，有时候，当你去探访，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主人家一听到福音，很快的就立刻的拒绝了你。你要在哪里保护这一个真理？你要保护，把这个真理要传递下去的话，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段经文不是停在这里，就说"哎呀，这个好难，那个好难了。"提摩太，你要刚讲就停在那里了。不，保罗继续的来告诉、帮助提摩太，也帮助今天的信徒，怎么样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在第三到第六节，我们看见了第三个的应当。他说："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就是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当兵的人不让事物前身，为要使那招兵的人欢喜。竞赛的人就是运动员，若不遵守规矩，就不能够得到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描写这一个福音，描写这个真理的传递。他用的是士兵、运动员和农夫。我们今天不会仔细的一个一个的来看士兵的意思、运动员、农夫的意义，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来看看这三个人员、人士、兵、运动员和农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那个大图画是什么？这三个人物所反映出来的图画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画？一个士兵清楚地知道，他上面的统帅是那一位最高的司令、指挥官，而且他对他要有一个绝对的，对他的权柄要顺服，是不是？一个运动员被人所认知的是什么？是他的纪律。为了得胜，他们一年到晚都是在那里有纪律地锻炼身体，同样也会遵守运动的规则。农夫他的一生就是照着春夏秋冬来工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如果有一季不该下雨的时候下了雨，该下雨的时候一滴水都没有，不该冷的时候忽然间温度下降，他的农作业就可能全部的被报销掉。那明年又再一次的来过，这是怎么样？是一个持久的辛劳。在这一个的工作的里面，有这一个忍耐和这一个的纪律。当我们看这三个的比喻，当然我们的结论就是好难了，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士兵、运动员、农夫都是艰苦的事。我认得在 Michigan 的底特律的一个弟兄，他的一个儿子，就是一心的就想加入美国陆军的最高的、最困难的那个部队里面做，救伤员 medic。就是当我听了一些他要经过的这些的训练，我都在那里，我说："老爸，我跟他说，你一定心很痛啊，是不是？"他说："对呀，我每天都要为他祷告，是不是？"那一个的过程，那种的纪律是不得了的， 是一般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的。我当然也非常的特别，我们也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一些像你我一样的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为任何的原因，他们就想进入这种特殊部队，陆军有陆军的特殊部队，然后听闻说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就是海军的那一个特殊部队，就是 Navy SEAL。 哇，进那里也是不得了的，跟这些父母谈话的时候，父母都在那里摇头，只好说呀，我们真的是 不停的要为他们祷告，是不是？就是他们被一些年轻人就是被吸引住，能够进去的话是一种何等的一种的对他们来说一种荣耀。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好艰难的事情。这里讲的这三个是不是士兵、运动员、农夫，也是好难啊。然后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这三个人士，这是士兵、运动员、农夫所带出来的一个大图画是什么。首先讲到生命里的那一个权威，做士兵的好，做士兵的清楚的知道他的上司是谁，是不是？运动员也有他的教练，有他该要遵守的规则。农夫他的权威是什么？他的权威就是四季的那一个定律。同样，当我们在神的国里的时候，或者我们用另外的一个字句，当我们在神的那个经济的圈子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生命里最高的那一位的领袖，最高的指挥官，是我们生命里最重的那一个权威。这一个最高的权威在世上也设立了各样的权威或者是权柄，包括了政府、家庭里面有丈夫有父母，然后在教会里他也设立了不同的权威，然后有牧师、有做长老、有执事，还有其他层次的领袖，好像团契的辅导、团契的同工、小组的组长。但是在另一方面，圣经再三的强调，不是权威存在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权威的问题，乃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威、一个的权柄。权柄、权威的目的是为着人好，是一个有爱、一个舍己、一个牺牲的一个权柄。所有的权威都要清楚的知道是在神的那一个权柄之下的。当然接触权柄的话，一定要有的是什么？在生命里的那一个顺服。一个士兵必须要顺服他的长官，运动员同样的要顺服运动竞争的规矩，农夫不能够不顺服四季的规律。权威和顺服是分不开的。你讲到有权威的时候，权柄，那一定接下来的就是顺服。在神的国度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要有正确的权威，也因为这个缘故也有顺服的这个纪律。我要强调的是，在不违背圣经的真理的原则下，对政权的顺服，然后弟兄姐妹彼此的顺服，然后也在彼此顺服的前提下，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弟兄姐妹同样的也是在不违背真理之下要顺服教会的领导。所以在希伯来书特别的讲到这一点，第十三章那里说，十三章那里说，你们要听从那些教导你们的人，你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一样，你们要使交账的能够快快乐乐，不是叹息。意思就是在我们当中做领导的，我们要让他们得到我们对他的顺服。顺服是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人在我们的上面有权威，是不是？我想我过去也跟你们分享过，要你顺服上面的那一个人都还比较容易，你不顺服不行，是不是？但是真正顺服的考验， 还是顺服那些跟你是同辈的，或者对我们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牧师，或者包括退休的，最大的挑战要来顺服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就是我们心里面时常会说啊，你懂什么啊？我吃盐都比你吃米饭多了，是不是？但是真正的考验就是我们对他们有没有那种的顺服。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在我们上面有权威，除非我是那一个权威，是不是？要你来听，要你来顺服，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圣经神的话往往总是很多的时候令到我们有点的不舒服，你要顺服那一个有权柄的。圣经里面说，因为我们是敬畏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在哪里彼此的顺服。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顺服这一个功课的话，教会会不会少了很多的问题，很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争论，甚至一些的争吵，使得教会能够好好的专心的在那里传福音，好好的在那里教导神的话语。但是很多的时候就在顺服这里就出了问题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在生命里的我这个打字打错，是生命的节制。怎么会变成机制、这个要怪电脑。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读宣召经文，是不是？然后忽然间黎明被卡住了咦，这是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子说，是不是？然后马上看了一下圣经，就少了一个字，要以他的圣名夸耀，然后于是电脑操作把这个名漏掉了。那现在蛮好的，我们终于有一个借口。这里是制作一种的纪律在哪里，纪律就包括了这种的约束，那种的节制，是不是？一个士兵要约束自己，要有这种的纪律来听他的指挥官，他不听不行的，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个运动员也要有纪律在那里约束自己，不能够随便喜欢吃的就在那里吃，他要好好的锻炼身体。农夫也是一样的，要有纪律在那里约束自己，撒种之后要有耐心的在等待这个种子的发芽成熟成长。在这三个的比喻里面，士兵、农夫和运动员都有这个忍耐和等待的这一个纪律，在这个节制啊。当提摩太在那里要保护和传递这一个真理的时候，他需要有忍耐，他需要有那个节制。有些人听了真理就立刻的接受，有些人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有些人会拒绝，怎么样也不肯接受。你大概也会遇到的一些人， 你要跟他传福音，当你讲了一两句之后，他说我知道了，你现在就帮助我，我现在就要信耶稣了，是不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了一年两年三年，他还是无动于衷，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够就因此而灰心就放弃了，反而我们要坚持下去，要有这一种忍耐约束的这种的纪律。这种的忍耐，这种的耐心，是和今天你我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所追求的是要立刻的满足，我们撒了种，我们希望第二天第三天就能够看见它的发芽。我们一传的福音，我们希望人家马上的就能够接受了耶稣。我们一建立了教会，我们就希望教会能够很快的就成熟，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的文化。我想到曾经听过的一个在穆斯林做宣教士的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他在那一个国家服侍了有40年，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信主，很多人就说他的一生是否就浪费掉了。从人的角度好像死，但是神却不会这样的来看，是不是？ 我们属灵的成长是否也是如此？当我们一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立刻的被称义了。但是这一个成圣的这个路程，这个在生命里面要更加像耶稣的这个过程，是一辈子的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成功，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失败。无论你刚信了主，无论你很年幼，或者是像我们一些的退了休的人，年纪都大了，是不是？然后越来越体会到这个成圣的功夫，这一个道路是一个继续不停的一个，是要有忍耐的。只要我们在世上活着一天，我们就会有跌倒，只有会有失败。只有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像他一样。然后在这里的第四个的他的那一个特点，我们刚才看的是权威、权柄，然后有顺服，然后有这个约束、节制的这个纪律。那我们现在在看的是生命里的这个责任。这三个比喻后面的一条的连贯线就是责任感。每一个士兵、运动员、农夫都知道他的责任，他要好好做他该做的事，他知道做好做坏都有后果的，他知道尽责任的那个重要性，就是你要负责，是不是？我还记得在30多年前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如果要买一个仪器的话，虽然不是很贵，至少需要有6-7个主管的人在那里签名，然后最后这个文件就到院长那里，然后他签了名，然后你才去买。要六七个人签名，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公文的旅行。为什么要6-7个人签名？因为大家都不肯负责任，是不是？所以来越多人签名就越好了。出了事情的话，明理也签了，是不是？梅森长老也签了，是不是？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楼梯的最下面的一层，是不是？好，我的责任就越来的越轻。就算买错了东西，他签了。一个怪一个，一个怪一个。然后这个新来的院长看见了这一个问题，他也烦死了。最后他就说，你们谁要买东西，就是对我们刚刚去的一些的老师，他说你要买仪器的话，你直接将那一个订单你拿给我，我来签名，我一个人签名，一个人签就去买了。哇，这个好好过瘾，是不是？他说这让我来负责任。但是今天是不是看一下，很多人我们还是不太敢负责任，所以呢，越多人签名，越多人参与越好。如果没有人的话，我们就你推我，我推你，所以也不敢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的责任感往往的是缺少的。这些年来，神让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有一些的服事，人数多的，人数少的，但是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看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参与教会的服事。在一个典型的一个教会，特别如果拿美国教会的话，大概20%的人在做80%人的工作。但是当你来到一个华人教会的话，当然我们还是会听见，哎呀，服侍的人很少很少啊，怎么样能够鼓励更多人来服侍？然后我往往说，你坐下来，你告诉我一下，在你教会里面有参与服侍的任何的服侍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大家算了一下，差不多有70%左右。我说你70%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在很多的教会只有20%，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我们在哪里来感谢神？所以很多的一些非华人进到了华人教会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这么多人在教会里面又在哪里服侍。实际上我们来到一个教会，我们从教会里面得到了许多的帮助，有小孩子的，我们很喜欢小孩子的一些的活动，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见许多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承担不同的责任，参与教会的服侍， 做领事的，做招待的，做主席的，带领小组的，然后接送，大家都愿意这个负责，是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你看，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权威，没有顺服，没有忍耐和责任的这些纪律的话，教会有的就是一些的混乱，充满了杂音，无法在那里保护这个真理，更加也说不上要传递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后的一句话是保罗说，你要想我的话，因为凡事主必加给你，给你领悟力。保罗好像在这里是说，提摩太啊，该讲的我都已经讲了，然后你去想想吧，是有点那样的一个意思。那今天怎么样？是不是也说也是如此？我们时常有人说，哎呀，牧师在上面讲过了，都讲过了，怎么还是没有人动啊？然后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烦恼啊，我都讲了，动都也没有动。我看看礼拜天讲到的是还说彼此的相爱啊，互相的鼓励，然后一到下午开会的时候，你看就在那里争吵了，是不是？我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在第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最怕的是开会有大会，因为会有大会的话，会有都要讲话的，是不是？为什么教会花了100块买邮票？我家里面都没有用这么多钱买邮票的。当然你要记得那是80年时代啊，还有邮票这件事情的啊。所以为了很多的事情在那里，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你表达了你的意见，我马上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因为我的更好等等等等，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在开会有大会之前呢，我就会读圣经。我读什么？我读加拉太书5:22-23，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读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等等。往往晓得，哪晓得你都没有读完，下面已经在那里争吵了，是不是？有时候真的觉得我已经讲了，你没有听见吗？没听见就没听见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说，提摩太，我讲了，你想想吧，然后神给你这个领悟，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里是不是也带出了这种的忍耐的这种的纪律，是不是？千万不要以为我讲了你就一定会听了，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啊，真的世界跟这个蛮不一样的，是不是？保罗也是这样的说，我应该讲的都讲了，提摩太，你好好的想一想。如果现在你有些地方你听不懂的话，那不要紧，神会让你明白的。当然我们等到以后再继续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开始在那里回答提摩太有没有明白，有没有领悟到保罗所教导给他的那个真理。我相信我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都会记得，当你在国内的时候，到处都是权威权柄，是不是？到处都是顺服，都是纪律，都是责任。社会里面有社会的权柄，你的顺服你是没话说的，你一定要听，是不是？因为你一定要听，所以有纪律，然后责任非常的清楚。回到家里面又有家的权威，家里面你要顺服的，家里面的责任，是不是？但是你也注意到这些的权柄、顺服、纪律、责任都是从上到下。当你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久的话，你会觉得好累啊，是不是？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当你进到国内的一些的教会，你会清楚地看见那一个的权威。你不顺服不行的，因为顺服所以有他的那一种的纪律，然后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听到许多的年轻的传道人，包括年长的在那里说，好累啊，好累。 昨天还收到一个短信，一个姐妹的一个同工，她说：“牧师，你都不知道，我在教会服侍了20年，这20年是怎么过的？当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只能够，她用的字是抬举，我想大概就是祷告祈求。她说我在人的面前的话，只有低头叹息。然后她说，有人说，这种的活不是人干。”但是他出于那种的权威、那种的顺服、纪律、责任，他说：“我没办法，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都很累。所以，当你一离开了那一个社会，你来到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地方，第一个的表现是什么？你想离开一切的权威。”你不想对任何的人有任何的顺服，更加谈不上纪律，也不想有任何的责任。所以，当你进到一个教会，你信了主，会怎么样？我们就在那里说要享受教会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是不是？有教会的小组团契，有儿童节目，然后我们在选教会的时候，当然我都能够了解，我们要去那些有最好节目的那些的教会。当我们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觉得好舒服，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了一个旁观者。但是，当我们慢慢在信仰里面成熟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开始体会到，在教会，在神的家，也有神给我们的那个权威。这个权威是要我们要学习顺服的，然后要过着那些有纪律的生活。并且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们该负的责任。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的调整。过去你因为无法不在那种的权柄、顺服、纪律和责任下生活，但是在神的国里，不是说你非做不行，那是因为你和我都是生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所以，对神的权顺服，所以对权柄的顺服，在教会里的纪律和责任，都是对这个恩典的一个的回应。从来没有人勉强你要做的，是不是？但是，当你越认识到神的时候，你越开始看见，如果我要守住这个真理，如果我要传递这个真理的话，我就要让像士兵，像运动员。像农夫一样的，这样我才能够将这一个真理，这一个福音，把它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我相信，当你来到磐石教会的时候，在一个不是很多人的一个教会，你很快的注意到一件事：这里好几位退休人士，我们有黄牧师在这里，是不是？我们有黄长老在这里。我们也有罗伟元牧师在这里，那我加上我一个月来一次和你们分享神的话，就好像我们这几个人啊，就是将这个教会的平均年龄把它提高了，所以下一次你们教会在做统计啊、做调查的时候，特别要会有的平均年龄，就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边，因为他会把你的这个统计，你这一个 chart。把它弄歪掉的，是不是？是，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不是在这里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不是在这里代替了你们，乃是尽我们所能的，将神在过去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今天仍然学到的学的真理和学到的功课，能够传给你们。能够帮助你们，让你们也能够将这个真理能够传递给那些神带给你生命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说：“好了，正好有这几个退休的人士在这里面，他们几位都是资深的，哎呀，我们就轻松了。”如果你开始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大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把这几个人都要赶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在那里代替， 而是来帮助你，像守住这一个福音，然后把它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传递下去。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和我生活在神的这个恩典的里面，是你和我对他恩典的一个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你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处境，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如何。我们恳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论我们年轻的、中年的、年长的、退休的，继续的被你的话语来塑造，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守住你这一个真理，然后尽我们所能，也靠着你的能力，将这一个真理传递给那些你带进我们生命里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